平安，好，我们现在进行我们的祷告的训练第八讲第八讲。那今天我讲很短啊，时间不会很长，我们就祷告，我们就操练。那么这个导读，我们现在讲导读很重要的一点啊，就是在信心中在信心中导读，不是读，导读的重点在导在导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的时候读圣经啊，我们以读为主，但是这个祷告的读圣经就是以祷为主，那一边祷一边读。刚才我们唱了一首诗歌，上帝啊，求你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，使我从心里边有正直的灵，我里边从心有正直的灵，这是大卫的祷告，是吧？大卫的祷告，大卫为什么做这个祷告？大卫犯罪了，大卫软弱了，所以大卫来到神面祷告，主啊，求你给我造一颗清洁的心。谁敢说我们的心是清洁的？我们的心都是污秽的，在没有认识主之前。但是感谢主，圣灵使我们清洁，神的宝血洁净我们，使我们里边有了一个正直的灵。我们懂了神的话语，我们懂了神的律法，我们才知我们的心思意念哪些是对的，哪些是不对的。我们弟兄姊妹做一些决定，我们心里想说的话，想做的决定，为什么你不知道哪些对哪些不对呢？是因为你没有神的话。如果我们按照世界的方法，你一定是错的；你如果按照神的话，你一定是对的。因为神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，神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。问题是你有没有神的话在里边。所以基督徒有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，读圣经的方式，就祷告的读法。那今天我们来学习这种导读。那么早上清晨起来的时候，当你打开圣经，你在读的时候是一个知识，你读圣经，你读个知识。可是，在你在祷告的过程中，这个圣经好像一个生米啊，这个神的话就像个米，你就通过这个电饭锅，圣灵的工作，它就熟了，这个米就能够喂养我们的生命。那这个火就是祷告，那这火就是祷告。所以我们只有三点的导读的定义很重要：一个用信心宣告神的话神的话，记着导读。导读的对象是神的话，是圣经，是圣经。所以我们在祷告不是用我们的话语来祷告，我们用什么话语祷告？用圣经来祷告。弟兄姊妹，你听，为什么很多人很会祷告？是因为他圣经很熟啊，他诗篇呢、箴言呢、传道书啊，他里面很熟啊，对不对？他一些经文很熟，他随口出来都是神的话，他就带有能力，有 power， 对不对？那我们的话总是苍白无力。我们的话说来说去总是那么多，说多无益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不要站在那个十字路口上翻过来都要去讲那几句话，没有意义的。那么尤其在宣告这个方面，你自己的话更没有力量，因为魔鬼不怕你的话。魔鬼怕谁的话？魔鬼怕圣经里的话，因为圣经一下就指出魔鬼的问题魔鬼的问题。所以我们要带着信心宣告神的话，另外用信心领受神的话，在导读过程中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，在我们咀嚼这个过程中喂养我们，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水，让干渴的生命神的话进来我们，你看洛杉矶就干渴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来一场雨，你会感觉怎么样？你会很高兴的，对不对？哇，哗，一场大雨来了，我想洛杉矶没有人不高兴。那不高兴那个人是放火的，你知道吗？那如果不是放火的人，他一定是很高兴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雨降下来就浸透我们的心灵，神的话圣灵就是水一样的浸透我们的心灵。所以我们在导读的过程中很重要一点，领受神的话，就明白领受。第一个宣告，神的话是有能力的。你们我们讲过这个东西，神的话语的能力，不但神的话有能力，你的话有没有能力啊？你的话有能力啊！如果你天天宣告是得胜的话，你生命就得胜；如果你天天宣告的，你宣告的全是怨气，全是委屈，全是沮丧，那你的生命里流露出都是苦水嘛。雅各书说，我们的生命是个泉眼一样，我们这口井不能够又出苦水又出甜水。那基督徒生命的井里边出什么水啊？甜水，没有苦水。什么叫苦水？就是抱怨。你不可能每天早上起来就抱怨吧？我们很多人早上起来就抱怨，我们一抱怨我们一天就完了，对吧？如果你到公司你这个员工到公司到老板那抱怨，老板第二天就不想要你了，对不对？见到人要会说赞美的话，你别见老板说你怎么今天脸色这么不好啊，你昨天一定跟你老婆吵架了，你这个 你这老板一大撇子扇你，我告诉你，我怎么脸色不好？我们弟兄姊妹，既然弟兄姊妹，不要说脸色不好，有的人是他脸没你漂亮，你知道吧？尤其我脸挺黑的，你别老见我说你这脸色怎么难看，没有那么难看吧，对不对？总是要夸奖人家，这种祝福的话是带有能力的，它会使人感觉到愉悦。你想是不是？如果你见到人，哎，你怎么这几天怎么看你怎么没读圣经啊？没有祷告，你怎么知道我没读圣经？我祷告的时候你没看见，我读圣经你没有看见。所以我们的话语带有能力，就带一种祝福，要领受神的话，还要回应神的话。这个回应神的话，就当你祷告的后半部的时候，你要回应主啊，求你给我造一颗清洁的心，使我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。就说明大卫那个灵，上帝的圣灵失去了，啊。求你不要收回你的圣灵。那我们也可以祷告回应说，主啊，我知道这段经文对我何等的重要，我跟大卫一样，我也软弱，我也犯罪，求你给我一颗正直的心，就像给大卫一样，求你让我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，就像你跟大卫一样，求你不要收回你的圣灵，就像你保护大卫一样。这就是一种回应嘛，这种很重要的啊。所以我们看到首先啊，导读的果效，第一是触摸生命。在约翰福音5:39-40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里边那边有永生，给你们做见证的就是这经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。耶稣对谁说的？法利赛人。法利赛人熟读圣经，但是耶稣站在他们面前的时候，他们用圣经跟耶稣辩论，他们却不知道这位生命的主就在你的里边。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你要读到耶稣啊，你要读到耶稣。如果你读不到耶稣，你读这圣经是没有益处的。那每一卷书都是指向耶稣。圣经就讲了一件事情，旧约就是预表着耶稣要来，他怎么来，他做什么。新约就是耶稣来了，他讲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然后他死里复活，升上高天，然后他生命的祝福，将来他从那里再来审判活人死人。所以圣经讲的就是关于耶稣的一件事，没有任何一卷书跟耶稣没有关系。如果你讲不到耶稣，不管你讲旧约、讲箴言、讲传道书、讲约伯记，你都能讲到耶稣。你讲不到耶稣，你就没有抓到这个重点，那你就得到耶稣的面前来，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。第二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啊，肉体无益的，对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所以神的话就是圣灵。 Amen。有人说圣灵向你吹气，向你吹什么气？神的话就是圣灵啊，神的话就是圣灵。那个神的话在你的里边会成为生命的泉源啊，只有到永生。神的话语里边有生命啊，有永生，有祝福，有平安，有喜乐，有得胜。你们这个都有。我们再往下看啊，第一，触摸生命，读神的话语会触摸生，增加信心。罗马书10:17说，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，听道是什么？从神的话而来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听道不是听个热闹，是听神的话，这个话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啊。那么在路加福音24:32说，他们彼此说，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，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？你们读的这地方会想到一幅画，对不对？有一幅叫以马忤斯的那幅画，对不对？耶稣两个门徒在那里行走的时候，他们很多疑惑，耶稣就过来跟他们谈他们所疑惑的事。后来当耶稣走了，他们说，哇，原来跟我们说话那是主啊，在路上岂不是他给我们火热，心里现在还是火热呢？因为上帝在讲解他们生命所疑惑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在我们正弟兄姊妹要注意，我们在生命在行走成长的过程，耶稣的话语伴随你，你就心里火热。 Amen。 如果你没有神的话，你的心里就会灰心。你要读世界的话，你会越读越灰心。以弗所书6:17-18说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，也就是神的话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。那我们也感谢主，所以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祝福啊，一个祝福，告诉我们要带上兵器。我们的兵器是什么？就是神的话，神的道啊，神的道。靠着圣灵，随着多方的祷告祈求，并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 祈求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为别人祷告啊？我是觉得我们常常为自己祷告没有错，但是有没有为别人祷告？我很感谢主，我们这个我们访谈娜这个小组现在祷告第83天是吧？啊，86天了，86天我们为一个人祷告。我看到弟兄姊妹一直很多的弟兄姊妹在里坚持，他们早上6点钟起来就在电话里就为刘琴姐妹祷告。那刘琴姐妹她那个癌症，有一段时间非常危险。那我去探望她的时候，她呼吸都很困难。那个时候她自己都觉得自己没有多少日子了，但是我们又祷告了80多天，上帝在拯救她。所以你的祷告会使托住一个软弱的肢体。所以我们遇到哪个软弱肢体跟你说，你不要觉得哎呀跟你说没有关系，你说为你祷告，现在就祷告，不要等啊！你比如说我为你祷告，然后你就忘了。当一个人跟你谈一件事需要你祷告，你现在立刻就祷告，立刻就祷告。我记得我在神学院的时候，有一天我们吕志立牧师，那时候他还不是牧师呢，他我的同班同学，他是这个胳膊被这个变压器那个电就一下子就给烧，肉都烧没了。他做了大概好多次的植皮手术，就植皮手术。有一天他又做一次植皮手术，他是这包着。我们一边吃午饭的时候，他一边说：“我说哎呀，这个又做了一次。”他说：“又做了一次。”大家为我祷告，他说：“好，为你祷告。”然后我们就继续吃饭。我们院长就来了，走过来了，说：“你们应该把饭放下。你们说那些有意义吗？你们说为你祷告，你们祷告了吗？回去是不是就忘了？”大家都很羞愧。是啊，回去我们作业那么多就忘了。放下，把筷子放下，我们现在就为他祷告。院长就过来按手在他的伤口之处，我们大家一起按手，我就每个人开口为他祷告。弟兄姊妹，这个祷告很重要啊，祷告很重要，随时的祷告啊，多方的祷告啊，祈求啊，祈求。所以我们也感谢主啊，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，所以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。必要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。当有人有需要祷告的来到你的面前，那你就为他祷告，为他祷告。当你养成这种习惯就好了。我就发现我们教会最近祷告会越来越好了，我们弟兄姊妹祷告也不那么长了。过去我们祷告有人拿到麦克风就没完，你知道吗？很多重复的话说起来说去就没完没了的，一说5、6分钟7、8分钟，我们这个总共就是30分钟祷告，然后还有为别人祷告，我们就1个小时的祷告就没有了。所以我教你们，这个教会的祷告不要长，教会的祷告、群里的祷告是一种宣告式的，就是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像海浪一样的宣告式的，一波一波一波宣浪式的，这个祷告才是对的。如果有一人一长，他用很多思想，这个祷告的气氛就一下就下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在教会的祷告不要用思想，要用什么？要用灵的祷告，不是用思想，也不要组成一个完整的像奖章一样，不需要。就主啊，我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你真的是爱我，我这样的罪人你还爱我，这就是很好的祷告。另外就是主啊，我谢谢你拣选我，谢谢你医治我的身体的软弱的疾病。那说主啊，我谢谢你刚给我一个工作，我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凡日借着祷告祈求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我把我的这个小组交给你，把我的教会交给你，主啊，你是教会的元首。这种宣告式的祷告，这个集体的祷告，我们还得学。大家千万不要祷告太长，因为你看我们50、60人、40、50人一祷告，每个人几分钟啊？每人顶多就1分钟嘛，差不多。我们1个小时的祷告，1分钟。你想，我们还有牧师的培训，那你祷告多长时间呢？你大概一次的祷告，你不能超过10秒钟，或者半分钟。你超过半分钟你就长了，这很重要。因为你要，尤其那种刚开始来到教会的人，第一次祷告的，一定鼓励他。当我们这些祷告爱祷告的，这个拿到麦克风的时候，当他们一祷告，我们立刻就住嘴，让他祷告，鼓励他祷告，因为他没有祷告过，慢慢他就会祷告了。祷告不是表演，祷告是真的是一群群里像一个炉子里的火，大家彼此添柴在那里烧烧烧，那个没有烧好的烧一半的火，你要把它翻一下，对不对？让它接着烧啊，接着烧。什么是烧？它把生命的最热的量都发挥出来，那个就对了，那就对了。所以每个人都要会祷告。祷告会不是某一些人在这里祷告让我们来听，不是的，是每人来到这里都要开口，都要开口，起码说主啊，我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你是万王之王，你是万主，你是主耶稣。我们刚才不唱了，你是主，你是死里复活的主， 你是荣耀的主，这都是祷告吗？就宣告吗？在群体中这种宣告非常的重要，因为当你嘴里一出来的时候，神就喜悦。当你嘴称耶稣是主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就改变，你就从一个自己当主的位置就降下来，否则你永远自己是主。你的公司你说了算，是耶稣说还是你说了算？你的家庭是耶稣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？你们家的金钱是耶稣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？所以这个一宣告，你就已经是做仆人的地位了。如果你不宣告，你永远是主人的地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这个宣告很重要，不要以为说这个好像我们祷告是主耶稣你是主谁都知道，不是的，这是你口中出来的一种宣告，这个很重要，每一天都要称他为主。另外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十到十一节说，雨雪从天而降，并不返回，却滋润地土，使地上发芽结实，使撒种的有种，使要吃的有粮。我口中所出的话也必如此，神的话出来就不收回去，你懂意思吗？什么叫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？神的话是信实的，说了就算话，就像雨和雪不会收回，人的话是不信实的，说了会废话，或者会悔改后悔，我就收回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这种情况？有的朋友给你承诺突然就收回了，有的夫妻立约了突然就收回了就要离婚了，有没有啊？人的话，那你看结婚的时候你看那个宝宝宝强嘛，是吧？那你看结婚的时候那多隆重，全世界都在看，对不对？哇，那个承诺全世界都在看，今天就撕毁了，他的话语是会收回的。那我们教会，我们一会儿为我们一个弟兄祷告，我们弟兄和这姐妹的婚姻遇到很大的难处，我最近一直我很心痛的为他们祷告。那天打开手机给我们看他们结婚的照片，我一看，哇，这种婚怎么能离呢？结婚的时候花20万，飞机都出动了，五个飞机在天上飞啊，写的我爱你，那这得几年的事儿啊？才5年，一个飞机才飞了1年啊，5年20万的婚礼不就浪费了吗？那你刚开始搞那么贵的婚礼干嘛呀？整2万块钱结下婚得了呗，你还是有承诺嘛，我觉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口中的话语，人的话语是不算数的，人的话真的是不算数的。所以神的话你要记住，我们做神的人以后说话或者不说，说了就说这种话，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，却滋润地土，使地上发芽结实。基督徒要说话算话，基督徒要信实可靠啊，或者就不说，做不到就不说嘛。我们中国人容易说大话，然后中国人又是好面子，人家求我们什么不好意思不答应，人一答应了然后又后悔了，然后又收回来，这就不好。如果任何人求你做任何事，你先查考合不合乎圣经，祷告神让不让你去做，如果心里有一丝的不平安，你就说我们先祷告看神的带领，对不对？不要立刻就答应，答应完就回来。这种事情我遇得很多，但是没有关系啊，神会改变我们，会越来越像他。所以耶稣说上帝说，我手口中所出的话也必如此，绝不陡然返回，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看神的话多么宝贵。我们看最后一点啊，最后一点我们就是导读的重点，导读重点，重在导而非读。当然你不读你也就不会导将神的话用在你现在的环境里边，翻来覆去的，直到读懂读饱，然后在小组里实行，要坚持快短真接。这是我第一次训练的时候就用了这个词，快短真接，在小组里，在教会里一定要快短真接。我再强调一遍，快短真接，那个不要停的，不要停。如果带祷告的弟兄，如果别人停，你立刻就做一个承前启后的工作，把他们接过来。或者你有几个重点的祷告事项，你到一个程度就转过来，到一首歌就转过来，或者你用一个你的祷告把它带回来。所以让我们这个，因为你祷告是一种征战，祷告是一种征战。你要今天知道，你今天在这里，魔鬼最害怕的事情就是你祷告。魔鬼不怕你信耶稣，魔鬼怕你祷告，知道吗？ 魔鬼不怕你读圣经，你读没有关系，读的是知识，有的读的还读骄傲了，读的都给别人读的，有的听到也给别人听的。你常常会听到夫妻说，哎呀，那天牧师讲到你听了一半你就走了，那一半就是给你讲的。你看我们都会这样的说，对，你怎么就没来呢，多可惜呀，哎呀，我听着就着急，你怎么没来。你看我们听到给别人听，我们读神的话是不是给别人读呢？也会的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承认啊，我们承认我们需要他。好，我们来现在做一个，我们导读一段，导读一点。你能不能打出圣经来？打诗篇二十三篇。即使不打，我们也会背了。我们就用这个练习一下导读。耶和华是我，我们一起来，好吧？一起来背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我，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你们，那我们就用这段，我们练习一下的，什么叫导读？当你打开这段经文，你读完的时候，你应该怎么读呢？诗篇二十三篇，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熟了，这个都大家没有，好像一般都会背得下来啊。我们现在大家帮你找啊。如果我导读的话，当我把这个诗篇我读了一遍 ，OK， 那我下边我就开始要咀嚼，就很自由的咀嚼。记住，重点是导而不是读。那导怎么导呢？说主啊，对吧？哎，就这样，主啊。主啊，你是我的牧者，主啊，我必不致缺乏，我不缺乏，主啊，因为你是我的牧者。你这就是导读啊，就是咀嚼啊，牛吃草不就是这样的，翻过来掉过去的咀嚼吗？它营养才丰富啊。啊，主啊，主啊，你领我到青草地上，主啊，你带我来到可安歇的水边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主啊，主啊，赞美你。你看你一句句往下导吧，主啊。主啊，你是我的灵魂苏醒。过去我不认识你，过去我自我中心，过去我的灵是沉睡的。主啊，我的灵魂苏醒是因为你的爱。你是我灵魂苏醒，因为你的名，为了你的名，我走向正义的道路。我不在世界的人的道路上走，我要在你的道路上走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主，我们谢谢你。虽然我人生经历很多的艰难，虽然我生过病，虽然我欠过债，虽然我被人论断，虽然我被人践踏，但是在你看来，主，你领我走过这一切。你领我走过患难，走过死荫的幽谷，我也不怕遭害。我不怕遭害，因为有你领我走过死荫的幽谷。这个就是导读嘛，导读嘛，对不对？就这么导吗？大家再往下看，再往下看。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谢谢你。虽然你管教我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管教我，安慰我也是管教我。因为主有你的管教，总比世人的攻击要好，总比撒旦魔鬼的搅扰要好。你管教我，让我能够走在你的道路上。主，谢谢你给我尊严，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，让我在敌人面前靠着你的名来夸胜。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高牧我，高牧我的口，高牧我的心，让我一生一世福杯满溢。我的福杯满溢是因为你的高牧。主，谢谢你，我愿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。主，我要住在你的殿中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主，我在你的殿中永永远远，是因为你与我同在。你看，这不就是祷告吗？那你就这段经文，你就已经就吃透了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每一天你能够把诗篇有一篇，你再给它导读出来，那你这个150天，大概半年，你这个诗篇就很熟了，都在你的脑海，都成为你生命的喂养。这就是导读。好，导读，今天我们就到这，我们来唱一首诗歌。